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好，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这个呢很普遍，如果我们看教会书信，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一般呢无论是罗马书啊、哥林多前后书啊、是腓立比书、加拉太书，一般呢头一句话就是一个自我介绍。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同样看到一个自我介绍，雅各在这里说我是谁，谁在写信给弟兄，给信主的人呢？他这里怎么形容自己呢？他说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其实我们听到保罗他说我是基督的仆人啊，有几次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也用仆人这个词，他说我是基督的仆人保罗，不以为稀奇，因为保罗就是基督的仆人。但是当我们了解雅各，圣经不有几个雅各哈，当我们明白这个雅各呢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兄弟，他的弟弟雅各，他们俩是同母异父啊。那我们知道耶稣是玛利亚通过圣灵的感动生的，然后呢耶稣生出来之后约瑟就娶了玛利亚，他们也生了其他的孩子，雅各就是他们俩生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才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前耶稣的服事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可以说逼迫耶稣基督。我记得有一次在福音书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兄弟直到那个耶路撒冷当时特别危险，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很多，而且要抓耶稣的人也很多，然后他兄弟说什么，你去耶路撒冷吧，去讲你的道理，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你去那边被抓吧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时雅各是不信的，而且是逼迫耶稣基督的。但是等到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看到一个新的雅各，他是一个爱耶稣基督的雅各。而且这儿他不自我介绍，不说我是耶稣基督兄弟雅各，那不更好吗？对不对？人就觉得哇，你和耶稣是有一定的肉身关系了。没有，他说什么，怎样自我介绍呢？他说我是天主和主耶稣的仆人。那这个能够看出他明白耶稣是谁，他不只是人，他也是天上的主宰，他也是创造者。他说我是谁，我是仆人，我是仆人。那他写信呢是写给谁啊？下面呢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散住在异邦的十二支派的人。那他为什么会说散住这句话呢？首先我们明白从第二节的开始，他二节说弟兄们啊，这个弟兄也包含姊妹们啊，他说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弟兄呢指的是他不只是写给所有的犹太十二个支派的犹太人，而且是写给信主的犹太人。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看雅各的内容，我们也知道他是相当于谁说的呀，他是向信主说的啊，他是想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说的。然后在这里呢他说散住，那为什么会散住？如果我们在列邦的犹太人，那列邦为什么会离开应许之地往异邦的地区跑呢？如果我们学习圣经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发生了一个大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那个犹太的政府开始逼迫基督徒，逼迫的非常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都是从耶路撒冷逃跑。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说，在耶路撒冷留下的只有十二使徒，没别的人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活不了了，逼迫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历史，这个我们不应该觉得很稀奇。过了在这个雅各书写了之后，大概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尼禄王。一个罗马皇帝他呢有一个想法，他想重建罗马城。那重建罗马城呢有一个问题是，有一个老罗马城还在呢，人还住着。然后呢他也没有办法去邀请那个罗马大会去同意他的意见。所以他干嘛呢？他就点火，把他自己的城市给烧成平地了。烧成平地之后他说好。耶、yeah, 高兴了，我可以重建这个你觉得中国强拆厉害，你就等罗马政府强拆更厉害，直接把地火着了就麻烦了，死了不少人了。结果呢罗马百姓来找他算账， 算账呢，他没有别的出路，他说什么？不是我干的，是信那些基督人干的。然后结果罗马的时代逼迫就开始了。所以说我们明白，他们原来觉得啊，去罗马地方哇很安全，他们也不管我，让给我们自由去选教了。结果呢，再过二三十年，他们又在罗马地区受逼迫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散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为什么欧洲还有亚洲呢，能很早就开始有福音啊？因为呢，逼迫的原因。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散住在异邦地区的十二支派的人，我们可以明白。啊，因为这个是很早写的，而且呢，我们也在圣经中看到早期的逼迫，到什么程度，人都离开以色列国，往外边跑了。但是这个不只是犹太人，这是信主的犹太人。啊，那首先呢，他是写给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要描述啊，他所谓的信主的这十二支派，他们是受过逼迫吗？受过逼迫，他们日子过得很舒服吗？我估计不一定会特别舒服，离开自己的家庭，也许撇下一切，为了什么？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往外边跑了，到什么样的地方？不和他思想不一样，和他传统不一样，而且按照当时的这个文化来看，也是讨厌他们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里要跟这个弟兄们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若遇见各样试炼的苦难。”这个弟兄们应该能明白啊，是我们遇见过了啊，我们很理解啊，不是像我们很多人过的日子很幸福啊，然后呢自己觉得哎呀，有时候没睡好觉就不高兴了啊，这个不是他所说的苦难啊，他是真正的逼迫，而真正的试炼，所以他们很理解，他们明白啊，把这个雅各所说的话，但有的信徒啊。他自己觉得信主以后能够一帆顺风，万事如意，到现在还有这种信徒，他们觉得若我能够信耶稣基督就行了，一切都能美好，而若遇见任何的苦难或者问题，哎，我靠信心我就能解决了。他们会说这种话，得了病没事，坚定相信主，祷告就可以，哇，病就会好了。他说考试怎么办？那考试啊，我就考信心，就可以考100分，过关了，不用想了。找对象怎么办？一祷告，白马王子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他看信仰，他就觉得啊，我信了主，现在万事如意，我不用想了，不用进入这个碰到任何的苦难或者问题。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祷告，主理解给你一个好单位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圣经的教导也是并非如此。很多人呢，刚才唱的一首歌你记得吗？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人说哎，这信主的道理不是得福蒙福的道理吗？就是，这话说的没错，但这条蒙福的路是一条不是一条长顺的路，乃是一条艰难的路，一条很坎坷的路，这是大家需要明白的。这条路，这条信心的路，我们会走这条信心的路，我们会遇见不少苦难，不少麻烦，不少试炼，所以我们会有雅各写给散住在异邦地区弟兄姊妹的这种教导，这是很清楚的。有人呢，他对天主稀里糊涂，觉得会说乱七八糟的话，我听了不少呢。只要我信主，一切都会好。我家庭关系会美满，啊，我婚姻关系会更加甜美，我孩子就会听话了，我单位的事儿就会少了，甚至他说，信主之后就少得病了。记得不知道许博士记得没有？我们有一次在北京去医院看一个不信徒，这你还记得？我们俩去看一个不信徒，当时他是应该是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应该车祸。被撞了，而且身体出了一些大伤了。 然后我们去见他，是一个朋友介绍的，然后还没信。然后进去之后呢，我们找到他之后呢，那个护士说，哎呀，你们是来干嘛的？我们是来传福音的。然后呢，那个护士就开始照，哎，我们多少多少忘了是多少，这个房间，我们这儿有两位牧师来传福音的。然后结果还有别人过来听，哎，很有意思。然后我记得有一个老太太带着小孩儿进屋的，然后呢，我正在给这男的传福音的时候，我都穿的特别到差不多到位了，就快要就是告诉他，哎呀，可以决志祷告，可以一信信靠耶稣基督了。然后那老太太就开口说：“你信基督，你这病就好了。”啊，没有。圣经也没有这样教导，信主你这就好了。他说你不信，你这个恢复的这个路肯定要慢，好少多好多。我就很尴尬，不知道说啥。这老太太说的我也不能说，哇，你不知道这不够圣经，对不对？结果那人看那老太太觉得奇怪。其实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对天主稀里糊涂的，觉得哎呀，只要信就可以，我一切的问题都没有。那觉得。能而且教导很多刚信主的人这样做，我看到不少福音单张，他说你若信了就会怎么怎么样，你信了你家庭关系好，你信了哎你病会好，你信了怎么怎么样，哎，这个是害了不少人了。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很多属灵的银孩，就是信的不太老练的信徒，会开始埋怨天主。他们会说，主啊，我不是靠你的吗？我不是相信的你的吗？我不是向你祷告了吗？你为什么不会垂听我的祷告呢？我是顺服你的旨意，我是听你话语的人呢，你为何不答应我？他们心里会软弱，慢慢的也会开始退步，开始背道，不祷告了，一步一步离开主了。这看了不少。我看到这里的信徒，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天主没有一次允许我们不会遇见灾难，不会遇见痛苦，而且是完全相反。如果我们看，我给你看一些经文，你可以听听。约翰福音15:20说，我曾，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他说我曾对你们说，仆人不能比主人大。这句话你们应当纪念，他是对他的门徒说的。他说我是主人，你们是仆人，你们不能比我大。后面他说什么？他说他们虽然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他说你信我这个道理，你接受我做你的救主啊，你仆人永远不能比主人大，他们逼迫我，他们一定会逼迫你们。他说他必要。他没有说可能，他没有说也许会遇见逼迫的这个情况或环境，他说必有，这是一个允许。然后天主是不可说谎话的，耶稣基督自己说，我们在世界上度日的必遇见麻烦、逼迫、艰难、困难的事，这是免不了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教导，如果我们看那个彼得前书4:12-13，他说亲爱的弟兄，他说你们如今遭遇试你们的火炼，所以试炼你们的火炼你们已经遇见了，你们遭遇了，他说不要诧异，你别以为这个事情很稀奇，他说因为遭遇非常的事，你们倒要欢乐，因为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他说你们看到你们遇见这种问题和困难的时候，你别以为稀奇，为什么呀？因为他说与基督一同受苦嘛，耶稣基督不自说吗？自己说，他说跟从我的人必受逼迫。再换一句话说，帖摩太后书3:12说，凡立志奉耶稣基督敬虔度日的，注意这句话，都要被逼迫。他没有说可能，没有说也许会，他说都会 受到逼迫，如果你是一个想逃避患难的人，说我只要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我就一切都顺利了，万事如意，那你还是别信，因为这个不是基督的信仰，这不是基督的道理。基督说信我的人必被逼迫，必要被逼迫，他说肯定的会有的。所以说这个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道理。我记得马太福音，耶稣马太福音第十章，翻到十章吧，咱一起看着，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还很就是能影响我们这个实际的生活。马太福音十章34到36节，如果你听个传教士告诉你，或者听个牧师说，你信主你的病会好，你信主你过的日子会更幸福，你过的日子不会遇见任何的问题，你信靠祷告一切都能解决，那这个人是骗你的，因为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道理。马太福音十章咱们看34到36，咱们一起读，因为这个我觉得咱们也许已经遇见过。马太福音十章34到36节，找到了吗？好，咱们一声来读。圣经说，因你们是叫世人太平，
我来并不是叫世界上太平，乃是叫世界上动刀兵，我来了而不叫人心刚硬，
好，耶稣基督说，你以为我来是在太平呢？他说，但是我来是动刀兵的。他意思不是说他不愿意赐给我们这个和平的心，他不愿意给我们喜乐，但是他的意思说，追求他的道理必受世俗的逼迫。他说也许是从你自己的家出来的。他这里所提到儿子与父亲要怎么样生疏，女儿和妈妈也要怎么样生疏。他说这个家庭关系，你信我的道理，你跟从我，也许会影响你的家庭关系。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再说一句话，他说你爱我比胜过你的母亲，比胜过你的孩子，为什么呀？因为也许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的亲戚啊，都会拦阻我们，不愿意我们去服侍主。那天主的意思不是他不会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反而他的平安喜乐是内心的，世俗的道理和天主的道理恰恰相反，正好是相反的。所以说我们若顺服耶稣基督，必在世上受磨练，这圣经的教导，这是实话。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别以为我们没告诉你，信了会遇见试炼，会遇见试炼。基督徒受苦难是免不了的，是免不了的。但是我要你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我要你注意注意他这里所说的话。他说：“弟兄们，第二节，你们若遇见各样试炼的苦难，后面说啥？东当以为可喜乐。啊，真奇怪吧？怎么遇见试炼？哎呀，家庭关系不好，丈夫呢？现在对我很不好，妻子现在对我很不好。弟兄姐妹之间，哎呀，出事了。在我背后，这个弟兄跟我说我坏话了。或者在单位上啊，我现在被弃绝了，人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主说这是必有的，而且遇见的时候，他说应当喜乐。那我们要思考，今天要思考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说要喜乐？谁在试炼中能喜乐呢？圣经说我们必受苦难，这是免不了的。可以做个比较，如同学生一样，对考试应该是不陌生的，对不对？一个试炼其实就是一个考试，它是一个查验。那学习的这个过程呢，总会我们会出现很多次考试。咱们这儿有没有喜欢考试的人？ 应该没有，我们都不太喜欢啊，不喜欢考试。但是考试有目的，有什么目的？一般呢，考试呢有几有两，一般情况下，应该有两个不同目的。一个呢，就是要查看一个这个孩子的知识水平，对不对？你要看看他懂不懂你给他教导的这个道理，到底懂不懂这个数学题，到底懂不懂这个语法问题，到底懂不懂，怎么办法去查看呢？怎么辨明呢？咱们考试吧。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鼓励孩子去认真学习。我发现我小时候有考试的时候，我才认真去背题。没考试我会背吗？不背了，啊！因此我们说，这个考试虽然没有人喜欢，但是对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学习的这个学校里边的考试，只能够测验我们的知识，我们头脑，对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真的去查验我们的品德，我们的道德。但信心的考试，信心的试炼，他所测验的，他说考试的就是我们信心，哎，我们的可以说品德，可以说道德，因为一切都是从我们信心而来。比较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是十分重要的，十分重要的。圣经在希伯来书11:6说，人若没有信，断不能得天主的喜悦。你说信心对我有多么的重要，他说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不能得到天主的喜悦，你没有办法和天主有任何的相交，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信心的查验，信心的试炼，是我们生活中最宝贵的事情，因为它能给我们看出来，哎，我们信心如何，也可以说可以鼓励我们去更信靠耶稣基督。啊，我们知道呢，罗马书14:23是这样说的，他说凡事不是因着信做都是有罪的。所以他说，如果一个事情不是靠着信心去做，不是因着信心去做，这个事情在天主的眼中就算罪了。所以你觉得我们信心有重要吗？很重要，很重要。信心，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信心是众善之本，信心是一切善行的源头，这我们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那我们信心怎么办法去那个增加信心呢？我们怎么去学会有信心呢？圣经就给我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他说信心是从哪儿啊？罗马书10:17说，信心从哪儿？听道而来。听道是怎么来的呀？从基督的话语而来。咱们只有一个办法去增加自己的信心，那就是看耶稣基督的话语，圣经。我们只有一办法去增加自己的信心，那就是通过他的话语来做。所以在我们今天我们提到要这个查考，要试炼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说这个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在我们属灵生命之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信心的试炼啊，这个十分重要。那我们经常呢会看到不同的结果，人的信心被试炼的时候，会一般呢会有几种结果。一个呢就是人开始自己生气，会埋怨天主，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之地一样，主啊，我们在这里还不如埃及呢，我们这儿没有吃的呀，我们在埃及还能吃到好吃的了，好，给你玛纳吃，吃玛纳一会儿，他说妈呀，哎呀，我没有肉吃啊，妈那我们吃腻了，不想吃了，对不对？各种各样试炼他们信心的机会，然后呢，结果是什么？埋怨，还说天主你不好，你不该这样对待我们，是不是？很多人呢，他一遇见生活上的问题，他会说什么？天主，你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这个已明显显露人的信心的缺陷，你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那有个问题就是考试不过关怎么办？还得补考，还得补考。 圣经的意思是，当我们生活中遇见各种各样试炼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喜乐。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是增加我们的信心，它是使我们能够明白，哎，我们应该更信靠耶稣基督。这应该使我们做老练熟练的这个信徒。但是有的时候结果相反，经常看到一个人，他好好的跟随主，然后发现他生活出现一些问题，慢慢的与天主关系破开了，然后关系越来越远，渐渐的就不来参加聚会了。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不懂试炼，他不懂今天要给你讲的道理，他不懂试炼的宝贵性。那很多人呢，我们说一个人，他这里所提到的你看第四节，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完整全卑无缺欠。完整全卑的信徒是什么样的信徒？他是有信心，而且信心已受过试炼，生出耐心，他耐心已成功。这个人圣经说他是没有完整无缺欠的人，老练的信徒，信心根深蒂固，这是主要的结果。那很多人呢，我们愿意要结果，但是我们不愿意要过程，是不是？我愿意做老练的人，我愿意做很属灵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做老练的完卑不缺欠的信徒，那就是通过试炼。好，咱们看一看。首先第一，我们要看过关的方法，一到五节，而不是二到五节，如何在信心的考试上能够过关。咱们先问一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二到五节很清楚地给我们解释这个问题。首先第一，我们必须大有喜乐，我们必须大有喜乐。你刚才读的二节，他说你们若遇见各样试炼的苦难，应该怎么样？都当以为，他没有说当以为喜乐，他说什么？可喜乐。这个可字是啥意思？可高兴了，大有喜乐，不只是小喜乐，哈哈哈，太好了，大喜乐，高兴欢乐，心里很高兴。那遇见各种，你注意他说的话，他说你们若遇见各样试炼的苦难，这说明什么？各样试炼，这说明试炼不只是一种，不只是有一个样子，各种各样的样子，也许是单位上的，家庭里的，教会内的，小时候的，大时候的，没有任何限制，各样就是多样的意思。我们明白这个是都包含在内，而且他这里用试炼的意思呢，我们也明白这个也是在天主主权的控制之下。这些事情，我们所遇见的苦难，我们所遇见的问题，不是突然的，不是天主说哎呀这是怎么发生的，哎我都不知道他又遇见这个事情，没有，是天主在他美好的旨意给我们安排的，是他所让的，他允许的试炼，不是突然而来的。你别以为你明天撞车是很突然的，是天主给你预备的试炼。你别以为你和你妻子丈夫正好在你要去外面传福音的时候，哎，打仗了，问题不和，那个矛盾起来了，有问题了，你别以为这是天主不知道的，或者对他来说很突然的事情，没有，这是他给你安排的试炼，要查验你的信心。你别以为你突然你孩子开始背你不听话，你别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着，不是，这是天主试炼你的一个机会，也是完全是在他手下安排。圣经的教导是，如果天主不允许一件事情发生，它就不会发生的，甚至撒旦的权柄也完全是天主所让给他的。所以我们这里他说遇见各样的试炼， 试炼的苦难。所以这里我们能够明白，试炼呢不是一种容易受的那种试炼，不跟考试还有一点不还有一点区别。考试哎，答题完了就完了，过关不过关都无所谓。没有，有的时候这个试炼呢是带来苦难的，我们不好忍受的。后面就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应当以为可喜乐。你怎么在你属灵生命上要过关？你怎么做一个老练的信徒呢？信心要怎么样能够完全的无缺陷呢？把所有的试炼以为喜乐。注意以为这个词，我觉得都当以为喜乐。这个表达人是有选择的，他没有说你又试炼的时候你会喜乐，他说你都应该做这个事，你有责任，你都以为喜乐，你要做。这个很有意思。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咱们看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我得快点啊。好，十一章十一节，找到了吗？咱一起读。圣经说，凡正直人都是不能叫人快乐，
总是叫人
忧愁。所以这里他说当时被惩罚的，他这用的是政治的人，被政治人，他说当时不能叫人怎么样快乐。快乐就是一种环境而来的所谓的高兴喜乐啊，他是快乐。但是后面说总是叫人怎么样忧愁，这句话对不对？很对啊，我们都应该明白，如果我环境不好，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让一个正常人觉得很快乐，他会觉得什么呀？很忧愁，很忧愁。但是后来受政治的这个的经过磨练，必能得善行平安的善果。虽然呢，一开始我们会不高兴，或者觉得很不好啊，很忧愁啊，心里很难受。但是他意思是，这件事情能让我们结善果子，结果呢，我们应该能够明白，而且能够在这个惩罚之中，应该能够忍耐。为什么？因为他说会生什么呀？果子，善果。谁都愿意天主改变。他是用建立我们的方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借着这种试炼和磨练来使我们做更无这个全卑无缺陷的信徒。我们都一听这个，我们觉得哎呀，很难受啊！天主不能用别的方法吗？对不对？他不能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然后祝福我到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就跟随他了。没有，天主不会用这个方法啊。天主的方法就是通过患难，通过苦难，通过信心的试炼，来使我们有成长。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刚才看了十二章二节，十二章十一节，你看十二章二节，他说：“仰望为我们信道本位的耶稣。”他说他因为将来必得喜乐，他不顾后面那两个字是啥？凌辱啊，对，他说人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天主的宝座上。所以他说我知道将来我必得喜乐。什么喜乐？赎罪的喜乐，坐在天主宝座上的喜乐。我知道这个喜乐是天主，是我引数人的罪必得到的。所以他忍什么？十字架的苦，他忍十字架的苦，这是耶稣自己的见证。不知道吗？天主是因为他的大爱，他赎人罪的苦，他都愿意认了，他都愿意认。哎呀，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试炼，如果我们明白它的作用，如果我们明白天主让这些事情发生都是在他的美意之中，那结果我们碰见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感谢主，主在这件事情有他的美意，我可以喜乐了，我心里能够有平安，我不用忧愁。而且等到我们经过几次试炼之后，我们可以说我心里可喜乐了，因为已经有经验，所过去的试炼呢，如果忍耐到底，我发现哇，我现在有信心了，我信心现在很坚固了。好，再有一件事情就说，感谢主，我有机会再向天主表达我的信心。所以本来让他忧愁的事情，现在变成他自己的喜乐，这是天主的意思，这是天主的意思。第二，我们应该看为喜乐。第三，我们需要知道天主的旨意。我们需要知道天主的旨意。第三节，他说：“因为什么呀？知道信心受试炼，能使你们有忍耐。”他说：“应该当这作为喜乐，应该当喜乐一样看待它。为什么？因为知道，因为知道。”因为知道天主的旨意，因为知道受试炼的信心能出仁爱的果子，因为知道。罗马书五章二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喜欢的，因为知道患难生仁爱。我们怎么可以完全喜乐呢？因为我们一直等待试炼的结果，忍耐到底的结果就是善果，就是善行，就是信心的增长。哎，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圣经说：“你们应当忍耐，叫你们能够遵行天主的旨意行，得天主所应许的福了。”天主所应许的福了，我们怎么得到他所应许我们的福呢？必须忍耐而知道天主的旨意。这个跟我们经文说的一模一样，要当他说都当以为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信心受试炼能使你们有忍耐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我们必须承认，当了遇见这种苦难试炼我们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立马说，主，这是你的旨意，这是你要发生的事情，你自己已经允许这个事情出现，所以我要以为喜乐，我以为喜乐。但是这个只能从知道而来，这只能从知道而来。知道什么？知道天主的意思，知道天主的意思。如果我们自己在那儿遇见苦难的时候说，哎，可高兴可高兴可高兴，我高兴我高兴，然后给自己洗脑，慢慢就没了。等到下一个时候不行，我们唯一一个能够真坚持喜乐忍耐到底的办法，就是知道天主的旨意，我明白而顺服什么天主的意思，完成的喜乐，完全的喜乐，完备的信心，都是从知道而顺从天主旨意而来，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后面为了时间的原因，我必须加快。第三，要忍耐到底，咱们必须忍耐到底。你看第四节，看第四节，他说应当是你们的忍耐成功，注意这句话，成功，以致你们完成完整全备，无有缺陷。他说这个忍耐啊，他必须成功。咱们的忍耐不能是半途而废的，不能是说好行我现在忍耐一会儿慢慢就忘掉了。他 他说你的忍耐必须成功，功夫必到家了才行。基督徒的路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我跟从耶稣基督有什么难处啊，哎，祷告主解决了，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个相反，他们不愿意通过忍耐，然后呢，通过这个忍耐的心得到善果。他要做什么？一步登天，对不对？我们属灵情况都是，哎，我要一步登天，你告诉我，我怎么样可以充满圣灵？我说个祷告，其实我做什么事情都行，我被圣灵充满就行，我就可以老练了，信心可足了。没有，就有一个办法，那一办法就是忍耐到底。就是忍耐到底，它是漫长的。我告诉你，现在所谓的灵恩派要跟你说的，哎呀，二次的祝福、圣灵的喜，这都是假的。他告诉你啊，牧师一说话，然后一吹气，你们就拉倒，然后你们就倒了，倒了之后啊，你就充满圣灵，充满圣灵了，哎呀，你现在非常属灵的，不存在。我们明白真正属灵的道理是什么样的道理？它是漫长的。通过试炼而生的善果，从忍耐而生的善果。如果有人告诉你，我有一天牧师安守为我祷告，突然我变得属灵，那人在骗你，而且在欺骗自己，因为这是就不存在的。我们都摇一步登天了，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做老练的人，我们要忍耐到底。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信心的试炼是一次又一次的试炼，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过关，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信靠天主，我们一次又一次来在每一件事情当中找出主的旨意，来说主，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你到底想教导我什么真理？找出他的旨意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等到上天的那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我现在是老练的、完整、全备、无缺欠的人。但我发现我们现在的人呢，没有愿意经过试炼的，没有愿意借着他在患难中表现自己真正的信心。大部分的人，刚才说一步登天的概念，但大部分的人其实他想的是什么？这儿有问题，我跑到那边去。信徒也是，我这儿工作不好，那怎么办？换个地方吧，对不对？哎，我这妻子她对我不好，行，换个妻子。咱不要守着这试炼的。哎呀，这个孩子呀，他不听话，怎么办？交给牧师，或者你送到学校去，关到学校里边住宿舍，我不让他在这儿。他逃避试炼，那和当他为希腊是完全不一回事的。我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个教会，这牧师说的话不好听了，我觉得现在弟兄姐妹不是特别爱我，结果什么？换个教会吧，换一个就好了。没有，你换一个发现那个也一样，你没检查自己心里是否有问题，你都是怪什么环境的问题。我哎呀，环境不好，结果你发现其实主上教导你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课，你就是不听，嘟着耳朵在那儿，换个地方吧，这是不行的。这胜出的就没有办法去真的让我们结善果，他不会让我们结善果。好，第四，最后呢，是我们过关的方法。咱们看第五节，我们必须求智慧，我们必须求智慧。你说第五节和上面一到四节没有任何关系，你再看一看。很多人呢，他单独看第五节不和上下文连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的这个过程，雅各书用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逻辑关系。第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那这个缺字我们有没有发现过在圣经在这个经文上啊？第四节不有吗？有缺欠。如果你有缺欠，那有个办法呀，缺少智慧你求啊，对不对？其实他说的很有道理啊，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谁的智慧？天上的智慧，明白天主之意的智慧，你有没有缺少啊？
如果你看不清楚，你觉得这个试炼实在是太大了，你觉得眼睛都被蒙住了，全是黑暗了，他说什么？求智慧，天主能使你眼睛看得十分清楚，能让你把这所谓非常难受的事情变成心里的喜乐。所以缺少智慧的应该怎么样？求天主。天主是厚赐于人的，他是厚赐于人的，天主不是小气的，他不是抠门的，他说我愿意赐给求我的人。那问题弟兄姐妹，咱们一般遇见试炼，咱们几个人能够忍耐到什么情况？但我必须求主的智慧才能看透一件事情。一般情况我们早就逃跑了，我们早已经逃避。圣经的意思让我们忍耐，忍耐有时候需要求智慧的。主，我看不懂，主，我没法理解，主，我需要你的智慧，我需要你的带领，我需要看清楚你的旨意，我需要学会什么功课。他说他是厚赐人的，他也不挑毛病，说你这人不好，你这人不好，我不爱给你这种人智慧。没有，他说愿意都愿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求的话。但一般的情况我们到不了这个位置，我们忍耐没成功，所以说我们不需要求，早就用自己的办法解决，已经逃避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求知识，求智慧，天上的智慧，求天主的旨意。我记得加勒太书有一句话说，你们不要愚拙，要明白天主的旨意。他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天主的旨意是明明能知道的，我们人是可以晓得天主的意思，但是有时候需要求智慧，因为他的思想是高过我们的思想。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经过一件事件，然后觉得哇，主实在是看不到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主说求啊，我就给你智慧了，求我就让你明白了。很有意思。然后最后呢，咱们看一下6到8节，我也没时间讲，说实话时间已经到了。但是6到8节我们可以看到留级的后果，不过关的后果是咋样。第6节说，只是求的时候应当怎么样？深信不疑。要疑心的人就如海中的波浪。他说你求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是有信心的，直到天主通过这件事情有他的美意，我求的也是借着信心求，不是疑心的求。你注意第7节，这样的人莫想在主那里得到什么。什么样的人？疑心的人。如果你在天主你为什么让这事情发生，哎呦我好讨厌呐，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个人是得不到任何事情，因为他不是以信心求，他不是说主我知道你有你的美意，我知道你的思想高过我的思想，我知道你的旨意真的对我来说是最美满的事情，就求你来给我智慧，让我看透这个事情，让我学到你要我学到的功课。没有，他求的是什么？主你为什么会让这个事情发生？他是一心求的。然后后面他就说，心怀而意的人在凡事上都是无定准。他意思在属灵事情上咱们没有办法去成功了，一心而意的人。我发现现在我们很多信徒呢都是一心而意的，咱们从口头上说我们信主，我们有信心，但是看的行为就不一样了。看的行为是什么样？靠着自己。哎，咱们环境好我好，环境不好我也不好，这是非常可怕。因为这个漏我们一个大大的问题，我们是没有信心的人。哎，等着我记得耶稣基督有一次过加利利海，门徒都跟在一个船嘛，然后呢没风浪的时候好好的，没有任何问题，耶稣基督睡觉在前面呢，没有人管他了，哎呀这太好了，哎呀跟耶稣基督在一块儿真的很甜美呀。 等到风浪来了，他说什么？主，你是要我们死吗？对不对？他是一心二意的。哎，其实愿意跟随耶稣，但是呢，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结果，什么东西都定不了。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去过关的，没有办法在属灵的事情，去成长的人。哎，这样也好，那样也好，哎，环境也好就行了。但是我要大家明白，如果我们要在属灵的事情，做到所这里所提到的完整全备、无缺欠的信徒，那必须通过试炼才做到。你说正月牧师、爱德华牧师，我不愿意听你这个道理，我愿意你告诉我，我信主一切都好。我也愿意这样说，我也愿意这样讲，大家都会高兴的。但这个不是天主的意思。天主的话语、天主的教导是，我们只能通过试炼，而且是苦难的试炼，来使我们增加信心。那我有一个问题，我可以问大家，你自己反省，你自己审查自己的心，你在试炼的考试上最近过不过关？你在遇见困难的事情，也咱们别说太困难了，咱就说简单的，孩子不听话，或者咱们说一个别的，妻子不按照你的意思做事情，丈夫哎不爱我了，咱就说简单的，不好好的对待我，我们会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会让我们开始心里不舒服、难受、忧愁，或者叫我们喜乐，因为知道主是借着这个事情来增加我们信心，来使我们做一个无缺欠的人。你最近过不过关？如果不过关的话，那我觉得我们需要向主求，首先需要认我们的软弱。主，我是错的。主啊，我是没有依靠你的，我是一心的人，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我不以为喜乐，我也不求智慧，我也不忍耐到底。主，我求你原谅我。但是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去明白，我们的信心是通过试炼而成为老练、根深蒂固的、无缺欠的信心。